第二篇信息的篇题是神、人和撒旦。当我们进到信息的第二大段，我们就会看见这件事的起点乃是约伯记一至二章，而终结于这卷书的末了两章。这一篇纲要是我所编写过最长的一篇，也是最艰难的、最具挑战的。在这里有剧烈的冲突，但这个征战的进行乃是在身体里借着得胜的基督，并且在圣徒祷告的供应之下。所以这一篇纲要照着我的理解，当然只有神自己才能有完全的理解，这一篇纲目的用意是有双重的目的。第一，是要陈明一幅全面的景象来看神、人和撒旦，这是作为训练里的一篇信息。但我期望的还不只是这样，这里有一个用意，有第二面的应用，就是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主的恢复。在这五页，英文有五页的纲目里面有很多的丰富，那些认真寻求的圣徒，一旦他们受主引领，专注于这一件事，这就会为他们省去许多的时间，也帮助他们得着正确的观点。所以我会读花很多的时间来读，盼望你们不感到为难。我没有为难，因为在这些白纸黑字里有亮光、有真理、有意象。我会在三四个地方稍微停顿，释放一些的负担。这篇信息讲起来不会特别长，虽然这纲要的本身是特别的长。好，现在我们开始看第一大点。全本圣经就是记载神、人和撒旦的事。这里说到全本圣经，这是全本圣经的摘要。所以我们读圣经不仅要懂得神的事和人的事，还必须懂得撒旦的事。我们会看见约伯所受的那无法形容的极重的苦难，有一部分是由于他并不认识主宰的神和那超自然的邪恶势力之间的不同。他起先不知道，但他后来知道了。第一终点，撒旦原是神在他创造地以前所创造的一个天使和受膏的基路伯，他原是天使当中最高的一位。一小点，撒旦原是明亮之星、清晨之子，是神在宇宙之晨所创造最初期的天使之一，受神指派做了天使长。二，受膏的基路伯为神所派管理亚当以前的宇宙。受膏的基路伯是最靠近神的，兼有君王职分和祭司职分，在神的造物中掌有最高的地位。 神也预知下面这一段所说将要发生的事。第二重点，撒旦对神的背叛启示于以赛亚14章13至14节和以西结28章15至18节。一小点，撒旦背叛神是由于他心里骄傲，他因美丽心中高傲。二小点，撒旦背叛的意图乃是要推翻神的权柄，高举自己与神同等。在他对神的背叛里，他要与神同等。在接下来的这一段，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我们需要了解，这就是关于撒旦，我们需要知道仇敌与对头的区别。第三重点，因着背叛，撒旦就成了神的对头，神的仇敌。一小点，撒旦亦对头。撒旦是神的对头，是与神作对的。二，仇敌是指在神国之外的敌人，而对头则指在神国之内的敌人。三，撒旦不仅在神国之外做神的仇敌，也在神国之内做神的对头，背叛神。当撒旦这明亮之心背叛了神，他就受了神的审判。神是凭他宝座一切的能力、权柄和公义审判了撒旦。但是到第八篇信息，我们会进一步看见，神在他的智慧里正在等待要执行这个审判。所以虽然撒旦受了审判之下命定要下火湖，但是这个审判的执行还没有进行，因为神的用意是要利用这个对头，这个仇敌，这个邪恶的对头来为着神的目的和神的目标。这就把我们带到约伯这里，也是这篇信息的根据点。我们会多花一些时间在第二大点，我会读这一段的纲目，然后再分享我里头的话。我首先要指出，为使我们能够对于执事是如何进行的有正确属灵的领会，李弟兄不止一次说他所做的，特别是在生命读经里所做的，是要打开矿场，打开这个矿脉。所以他有这一份，只有他能够打开希伯来书里的矿场，打开约伯记里的矿场。然而他也告诉我们，你们需要更深的挖到这个矿场的里面。这个挖掘是在同一条线上，但再有发展。所以我在这之前的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也在某种程度上做了一点的挖掘，等一下你们就会看见我要说的。第二大点，约伯记一至二章的景象描述在天上所举行关于约伯的两次会议。会议这个词意思是指神召聚所有的天使， 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有这个庞大的军队，再加上那些背叛的，这里还有撒旦作为那个对头，他仍然可以进到神的面前，他也参加了神所设计的这个会议。一终点，因着神对约伯有爱的关切，所以就在天上举行两次会议讨论约伯。二，神的众子就是众天使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就是那对头也来在其中。你们应该记得，当你们读约伯记的时候，乃是神发起这个与撒旦的对话，他问撒旦，你从哪里来？撒旦说，我在这个地上往来。神就问他，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约伯？他是个公义完全纯全的人，所以这是神所设计的，要使撒旦采取某一种的行动，直接坐在约伯的这个人身上，但乃是为着神的目的。第一小点，撒旦背叛神以后，已经被神定罪，甚至被神判刑，但是这个判刑还没有完全执行，乃是逐渐进行的。在这篇信息的末了，我们就会达到高峰，我们就会达到整个宇宙的转捩点，这也要把我们众人包括在内。二小点，撒旦进到神面前的权力仍未从他夺去。三中点，神按他的智慧和主宰的权柄还未在撒旦身上执行他的审判，反而给撒旦有限的时间让他做些事，好应付一些消极的需要，以完成他的经纶。一小点，神不能也不愿要求他众多良好天使中的任何一位来做伤害约伯所必须的事，就是剥夺他的一切，使他能被神充满。直接的、透彻的、准确的来说，神晓得约伯必须被削减至一无所有，成为一无所有。这样的削减得以成就，不能仅仅凭着人类在旧造里所受一般的苦难，或是因着我们自己的犯错而受的苦难，或者是在神管教之下的苦难，或者是神行政审判，从神家开始的这个审判所带来的苦难。这里有另外一个层面的苦难，是由撒旦直接加之于一个人，因为父神不会向他的儿女做这样的事，那些忠信的天使也不会做这事，但是这里有一个悖逆的邪恶者，他的性情就是这样，他能做这样的事，他反对神，他反对那些与神是一的人，他会尽他所能的施行折磨和毁坏。二小点，撒旦是宇宙中唯一的一位能够且愿意完成神这目的，就是剥夺约伯的家产和道德的成就。三小点，约伯记一至二章的景象给我们看见撒旦仍是自由的，好被神特意用作丑恶的工具，以执行神对爱他之人严厉的对付。 这里说到神对爱他之人严厉的对付，现在我可以稍微自由的说一点。一面来说，我们的仇敌是魔鬼，他在施行攻击。关于这件事，我们必须受训练来从事属灵的征战，应用基督的得胜，向着撒旦和他的使者、他的跟从者应用基督的得胜。但是撒旦也是在里面的对头，神在他的智慧里，正如约伯记说，我们所给我们看见的，使用撒旦来成就一些没有别的人事物所能成就的事。我在说，这思想需要进到我们的里面，而不是带来畏惧。若是出于神的，就没有畏惧。这里有清明的心思，经过深思熟虑，但没有畏惧。因为就这一面来说，神要利用撒旦这个对头，将我们削减到一无所有，使我们的全人能够完全敞开，让三一神用他自己来将我们构成，使我们在生命性情构成和彰显上成为与他一样，只是无分于神格。这个时候，当一个人的全人都能够完全被神得着，我们一切天然的良善、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聪明，这一切我们在旧人里面所建立起来的都被削减至无有，但我们的生存仍然得以维持。现在神就能够进到我们全人的里面，他要从这些神人产生出一支军队，让他能够使用来与那在他们身上做这事的仇敌征战。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看见，是超过这个苦难的本身。所以这里你看见约伯，他是那样的完全公义，是个纯全的人，但他并不是神人。第五篇信息会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要使一个好人成为神人。现在有什么事发生呢？这有两个阶段，在环境的背后是仇敌，是那些人来使约伯失去了他一切的家产，甚至使他的儿女都死了。仇敌对神说，约伯必定会咒诅你，但约伯没有咒诅神，所以就有了第二次的会议。神还是问撒旦同样的问题，你有没有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撒旦说，是啊，你用篱笆围住他，你没有让我直接摸他。于是神说，好啊，你可以再进一步，你可以直接的摸他，但不可以杀害他。于是开始了那无法诉说的苦难。你曾经长疮吗？只要一个疮在那里肿起来，里头有了感染，那就是极其痛苦的。但是约伯是全身都长满了疮，你想一想，他怎么坐下来呢？他怎么躺下来呢？他要睡，但是他做的梦完全是叫他受惊吓，这是从仇敌来的。好，我现在要念给你们听两组的经文，因为这次是 约伯记的结晶读经。我盼望当你们有时间也有主的引导，你们可以专注的来读约伯记这卷书。我最近重新再读，一再的读和研读，写下一些的笔记，记下约伯论到他的受苦所说的一切话，以及他论到神或者向着神所说的一切话。这是要帮助我们明白那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也给我们看见他是如何不懂得这一切可怕的受苦的那个源头。现在我读这些经节，约伯记三章十一节，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不出母腹而绝气？至于我，我也不禁止我口，我临困苦，我要发出言语，我魂苦恼，我要吐露哀情。七章十一节，我本完全，我不顾自己，我厌弃我的性命。九章二十一节，我魂厌烦我的性命，我必任由自己诉说我的苦情，因魂里苦恼，我要说话。十章一节，我的灵销毁，我的日子灭尽，坟墓为我预备好了。十七章一节，我的日子已经过了，我的计划，我心所想望的已经断绝。十七章十一节，我至死必不丢弃自己的存权，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在我一生的日子，我的心必不责备我。二十七章五节下到六节，我的心肠扰乱不安，困苦的日子迎我而来。三十章二十七节，所以你看见当这里的苦是那么的重，我们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浮现出来了。神也知道，但神并不感到惊讶。约伯会论到神说许许多多的事，但神也不受搅扰，因为神晓得约伯并不知道撒旦才是这一切的来源。现在我要再读十多处的经节，是约伯论到神或者向神所说的话，然后我也要读一整章的圣经。我知道我要花相当的时间，但这也是需要的。六章四节，因全能者的箭射在我身上，其毒我的灵喝尽了，神的惊喝摆阵攻击我。六章八至九节，唯愿我得着所求的，愿神赐我所切望的，愿神乐意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这是六章八到九节。为何将我当作攻击的对象，使我成为你的中弹呢？七章二十节下，我虽有意也不能回答他，只能向那审判我的恳求。九章十五节，因他用旋风摧残我，无故的加增我的损伤。九章十七节，你的手塑造我，造作我的四肢白体，你却要毁灭我。十章八节，但我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十三章三节，看啊，他必杀我，我没有指望了，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的道路。十三章十五节，唯有两件不要向我施行，我就不躲开你的面，就是把你的手缩回，远离我身， 又不食你的可畏，为何我？13:20-21。我素来安逸，他折断我，掐住我的颈项，把我摔碎。他立我做他的箭靶，他的弓箭手围绕我，他破裂我的腰肾，并不留情，把我的胆倾倒在地上。他将我破裂又破裂，如同勇士向我直闯。16:12-14。他从我身上剥去我的荣耀，摘去我头上的冠冕。19:9。他四面拆毁我，我便离世。我的指望好像树被拔出来，他的愤怒向我发作，以我为敌人。19:10-11。我的心肠在我里面可想神，以至于耗尽。19:27。像你变成以残忍待我，用你手的大能追逼我，你把我提在风中，使我驾风而行，又使我消散在风暴之中。30:21-22。因为神降的灾祸使我恐惧，因他的威严我不能妄为。31:23。现在我要读约伯记的23章，这是非常摸人的。约伯回答说，今日我的哀诉还是悲苦，我虽哀哼，所受的责打仍然沉重。唯愿我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使我可以到他的座前。我要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必不这样，他必理会我。在他那里，正直人可以与他辩论，这样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看啊，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走也看不见他，往左边他在那里行事，我不能看到。他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显出如金子。我脚紧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路，并不偏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离弃，我珍藏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派定给我的饮食。只是他的心意始终如一，谁能使他转意呢？他魂里所愿的就行出来，他向我所派定的他必做成。这类的事他还有许多，所以我在他面前惊惶，我思念这事便惧怕他。神使我心怯，全能者使我惊惶。因为我虽面临黑暗，却没有被剪除，他没有使我的脸遮蔽，不见幽暗。现在他这个人大大敞开了，这是少有的。但我认识一些圣徒，他们的确曾经被摸得那么深，他们要向主陈述，唯一的路就是把他们里面的完全倾倒出来。他们并没有亵渎神，约伯也没有，他没有辱骂神，他没有咒诅神，但是他不领悟，乃是有一个邪恶的势力在做这件事。神也晓得他并不知道，所以在41章，当神直接对约伯说话的时候，他在那章第一节就说，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或用绳子压下他的舌头吗？这表面上是说到鳄鱼。我在挖掘在研读的时候， 我看见在以赛亚27章一节也提到鳄鱼，在尼弟兄和李弟兄全部的执事里，只有在以赛亚书生命读经提到这件事，因为在那里说到这鳄鱼乃是那蛇，这是仇敌的象征，没有任何的人能够与他争论。到了41章的末了，就是说凡高大的他都观看而不惧怕，他在一切骄傲的水族以上作王。这不是仅仅说到鳄鱼在一切骄傲的水族以上作王，这代表一个东西是约伯所不认识的，约伯必须学习知道在神宇宙中所发生的事，神有他的旨意、定旨、心意、经纶、计划。神的一个使者带着跟从者背叛了，现在神在他的智慧里和他的主宰里用这一个来为着神自己的目的。这也不仅仅限于约伯，这里刚要列了另外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22章的经文，这是主说的31-32节，西门西门，看啊，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转过来，要坚固你的弟兄。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有点像约伯第一章，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麦子一样，把你们放在一个塞里面来咬你们，来甩你们，以致你失去了方向，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主说这些话之前，门徒是在争论谁最大。彼得满了自信，他说别人离弃你，我不离弃你，我必跟随你，甚至同你下监，我要为你而死。我们也知道主怎么说，我们也知道彼得做了什么事，我们知道主看了彼得一眼，只有彼得知道在主的眼神里的是什么，我相信那不是愤怒。于是彼得被破碎了，他出去痛哭。当他们都这样的剧烈的被甩过之后，到了使徒行传一章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同心合意。我们知道到了二章，他们都晓得彼得你有那把钥匙，你要站起来，你释放福音，于是彼得就同着那11位站起来。这是一点点的戒言，让我们知道约伯记这里约伯所受的苦的程度。你不要以为说啊，我扭伤了脚踝啊，我很痛苦啊，因为我上班常常迟到，所以我被解雇了，我是为耶稣的缘故受苦，或者我感冒了，好可怜哦。主知道我第三次说这一件事，若是基督要成为我们的一切，正如我们所唱所说所祷告所相信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成为无有。基督怎能成为我的某一样东西，如果我仍然对着我自己是那个东西呢？这就是神所要做的，在这背后是他的爱。我要使你们成为神人，你们是为此蒙拣选，我要把我自己做到你们这人的每一部分，直到你们成为我的父子，你们要成为我的配偶，我要把权柄给你们，在仇敌身上施行审判，你们也要管辖那些邪恶的天使， 并且借着你们就是召会，我要使诸天之上执政掌权的得知我的智慧。好，现在我们继续往前，可以稍微快一点。第三大点，撒旦有他的国，就是黑暗的权势。一中点，撒旦有他的权势和他的使者，就是他的从属，使这黑暗世界的执政者、掌权者和管辖者，因此他有他的国，就是黑暗的权势。二，撒旦是这世界的王和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一小点，灵与空中掌权者是同位于，指集体的权势，就是一切邪恶天使权势的集合，由撒旦为其首领。二小点，当我们死在过犯并罪之中，我们的行事为人随着这世界的世代，就是世界时髦的表现，现今的潮流就是撒旦的系统。三小点，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和管辖在黑暗世界的，乃是背叛的天使，他们跟从撒旦一同背叛，抵挡神。现今在诸天界里管辖世上的列国，他们在管辖我们这个国家，管辖这一年来所发生的一切事，这些不仅仅是人类的活动。第四小点，这指明魔鬼撒旦有他的国，他在其中居于最高位，在他以下有背叛的天使。接下来我们来到非常美妙的一段，说到人子如何来对付这仇敌，毁坏他。我们要一点一点把这纲要读过，将来我们也许可以更深入，至少需要两次12篇信息的训练来详细的讲完这篇的纲要。我相信将来会有更多得以释放出来，但我们需要领悟，当基督来的时候，不仅是君王来了，更是国度来了。这是根据路加17章，他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所以他作为一个人，一个神人而来，决定性的对付了这仇敌。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我们不是在约伯的时代缺少启示，我们乃是得着这个意象的光照和管制，我们看见我们得胜的基督，犹大支派的狮子，他为着救赎我们成了被杀的羔羊，但他也是那狮子毁坏了仇敌。然而这个毁坏还需要借着召会来施行，需要借着得胜者，至终我们要看见还要借着男孩子来施行这个毁坏。第四大点，主耶稣借着他在地上的执事和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胜过了撒旦。一中点，得胜的基督在他地上的执事里击败魔鬼，并消除魔鬼的作为。一小点，主耶稣要为着诸天的国完成他的执事，就必须击败神的仇敌，就是魔鬼撒旦。他必须以人的身份做这事，因此他站在人的地位上面对神的仇敌。一小点，魔鬼对头一个人亚当的试诱成功了，但他对第二个人基督的试诱却完全失败了。二小点，主耶稣在他地上的执事里消除了魔鬼的作为。但愿我们在某些情形的里面为此祷告，主啊，进来消除魔鬼的作为，这是魔鬼在攻击。神不要这个，神要我们在你的得胜里征战。 A 小点，在约一三章八节，按原文消除也可译为解除或毁坏。一，为这缘故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解除并毁坏魔鬼罪恶的作为，就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 在肉体中定罪那恶者所起始的罪，毁坏罪的权势，就是魔鬼罪恶的性情，并且除去罪与诸罪。我们何等需要这样的一个意象，这就是得胜者的见证。到末了我们会看见，得胜者之所以得胜，是因羔羊的血，因着他们见证的话。这个见证就是基督的得胜。那人耶稣已经对付了你，他在宝座上，我们与他是一，他也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宣告你的失败，并且命令你离开。好，第二重点，得胜的基督在他钉十字架时赶出这世界的王，废除魔鬼，使执政的和掌权的被脱下，并把死废掉。一小点，基督在他十字架的工作里赶出这世界的王，并审判世界。 A 小点，撒旦因着基督在他的死里的工作被赶出去时，这世界的王就被赶出去，同时与撒旦有关的世界系统就受了审判。我们要看见这一点，整个世界的系统都受了审判。我知道我们需要医疗系统，这里有世界卫生组织，有疾病管制中心，我用一边的耳朵听，但是我用另外一边的耳朵听神，因为这还是世界系统的一部分，至终的答案是从我们的主而来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不用吃药，不要去看医生，当有了疫苗的时候也不要接种。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世界系统包括了一切。所以这世界的王就是撒旦被赶出去了，因着基督在他死里的工作被赶出去了，同时与撒旦有关的世界系统就受了审判。第一小点，撒旦背叛的根基动摇了，并且撒旦属地之国的营垒崩溃了。这已经发生了，我们需要看见，虽然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事发生来对付仇敌，但我们需要看见这个意象，站在这个意象之中，活在这个意象之中，并宣告这个意象。第二小点，基督在钉十字架时废除了魔鬼。 A 在希伯来二章十四节里，废除这词原文也可译为使之归于无有，使之失效，废掉，消除，取消，弃绝。B, 基督在他的人性里，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废除了魔鬼。三，基督在他十字架的工作里，使神得以将执政的和掌权的天使脱下，把他们公然示众，并在凯旋中向他们夸胜。四小点，基督在他十字架的工作里，借着他废除魔鬼的死，并他吞灭死的复活，把死废掉，使其失效。第三重点，借着国度的福音，神将人带到诸天掌权的管制之下，使他们成为他的国度，就是受他权柄管理的人。这些日子不只有成千的，甚至有成万的更多的人在这个地上，是神在已过的永远里所拣选的，是必须得救的。国度的福音就是宣告基督的这个得胜，必须在全地传扬，必须达到北韩，达到古巴，达到伊朗，以致地上的众支派、众邦国都能在新耶路撒冷里有代表。我们何等的蒙福，我们在这里所有的是约伯无法明白的。神向约伯说了话之后，他就开始领悟，在宇宙中有一个邪恶的权势，不是神在我身上做这些事，我错了， 我把撒旦所做的归咎于神，但那时候我不知道。神说我知道你不知道，但你需要领悟，这里有邪恶的权势，我让这个邪恶的权势在你身上做这事，这是因为我爱你，我要绝对的把我自己给你。当你达到了末了，你就会敬拜我，你也会赞美我。但我们在这里，我们乃是承受了新约完整的启示，我们借着这时代的执事，就是这时代的服侍者，把这个时代的意象给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得着这个亮光，看见我们得胜的基督。现在我们要继续来看，作为信徒我们该学习的一些事。第五大点，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和神的儿女，我们需要学习在基督里胜过撒旦。这里我们是对付仇敌攻击的一面，当我们在一种情形里，神容许仇敌在我们身上做某一种的工作，我们就会有不同的感觉，我们会领悟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还不能叫他离开，我们可以试着，最终我们会发现为什么主许可这样的事发生。当我们还在过程之中的时候，我们无法明白，但主知道，主做事是很彻底很仔细的，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开始的他必要成全。第一终点，我们不该不晓得撒旦的阴谋，零后二章十一节。一小点，意为阴谋的原文意即计划、策略、企图、计谋、打算、目的。就着我们而言，就着众召会而言，就着主的恢复而言，我们此时此刻是在征战之中，仇敌有他的阴谋。二小点，那恶者撒旦在每件事的幕后藏着，在每件事甚至在召会生活里面作祟。这一节的上下文是说到饶恕一位悔改的弟兄，那位弟兄受了管教，他彻底的悔改了，圣徒也觉得他应该得着恢复，保罗也同意他们，但保罗说我也饶恕，但我是看着基督的这个眼睛的标示，我看他的眼睛与他是一，因为我们不愿意不晓得撒旦的阴谋，甚至在这件事上，在任何的事上，我们要晓得撒旦的阴谋，我们不要让他使我们焦虑害怕，我们要暴露他的阴谋。第二重点，我们需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我们能以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不需要与他战斗，因为主征战，我们站住，他试着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们完全被遮盖，这个军装是在身体上，我们是在身体里，是身体的一部分，我们与身体是一，我们是受了基督这军装的遮盖，我们能够站住。保罗说做成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你可以攻击，但是我们站在基督的得胜里，我们站在基督的权柄之下，我们在身体里一同站立，我们有全副的军装，特别我们需要救恩的头盔，因为战场是在我们的心思里，有些诡诈的思想要注射到我们的心思里，但我们要一同学习这样来征战。第一小点，魔鬼不但有邪恶的意图，也有狡诈的诡计来行出他的意图，这些诡计乃是他邪恶的计谋。二，穿戴神全副的军装，就使我们能以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三，撒旦迫害至高者圣灵的其中一个诡计是折磨他们。 这是非常实用的一个点。这里是引用但以理七章，撒旦要逐渐的折磨你，把你消磨掉，所以我们需要晓得他有这样的轨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过正常的神人生活，这种生活是很平衡的，是按照神而平衡的，不是照着我们的观念，这样我们就会不会被撒旦消磨掉。你弟兄怎么能够度过那20年，经过几十年各种的苦难，在那样的匮乏之下，他仍然能够说我维持我的喜乐，这是可能的。但仇敌在那里隐藏着，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一点一点，可能有5年的计划。好啊，你在这里，你把你自己奉献给主，你现在那么兴奋，充满活力，我们再看看5年之后会怎么样。于是他把这事把那事带进来，来消磨我们。但是我们领悟，等一等，这不是仅仅出于人的，于是我们就责备他，他必须听从。我们是在主的名里责备他，你不能将我消磨掉，你不能将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消磨到成为无有，你不能将我所在教会的圣徒消磨掉。我们知道你的轨迹，我们祷告，但愿那大能的复活生命流进来，吞灭这一切。第三重点，我们需要警醒，防备我们的对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里的上文是说到我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这是我们能够处的最稳妥的地方，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在神行政的手下。神说将你们一切的忧虑卸给我，因为我顾念你们，凡与你们有关的事都是我所顾念的。我的行政首先是在教会里施行，在你身上施行，你要谦卑伏在我的手下，到了时候我就要叫你升高。现在将你一切的忧虑，一切的担忧，一切的挂虑卸给我，这些是我所顾念的。现在你们要警醒对付仇敌。但是如果我们与神的行政出了问题，我们就很容易受伤害，因为他是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认识一些亲爱的圣徒们，他们仍然是亲爱的，但他们被吞吃了，他们把自己摆在一种不设防的情形之中，以致被吞吃了。一小点，警醒犹如战争中的警备，如同在前线的士兵。二，比前5章8节的警醒一词还是征战，我们乃是在征战之中，我们需要警备。三，我们若警备，就会抵挡我们的对头，在信上坚固。 A 小点，抵挡不是反抗，也不是苦斗，乃是在吼叫的魔鬼面前，在我们信的立场上站稳如磐石。我们不需要苦斗，耶稣已经征战了，我们也不需要反抗，我们的意志不够强，无法反抗撒旦的能力。不要信靠你自己的意志力，不要信靠你的坚韧，但我们是在他里面，他已经击败了仇敌，他是我们的磐石。 B 小点，比前5章9节里的信，实际是说你们的信，指信徒主观的信，就是相信神保守的能力和爱的关切，这必须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不应该说啊，对头在哪里？今天他会做什么？他在那里吗？ 他做那件事吗？我们不是那样生活，我们只是把每一天交给主，把自己交给主。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在他保护的能力和爱的关切上是信实的。最近我认识一些圣徒，我和他们一同祷告，我们根据马太六章有这样简单的祷告，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做父母的需要为他们在成长中的孩子祷告，为青少年，为大学生，为亲子的祷告。父啊，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我不能管辖他们，我必须留在我的度量的里面保守他们。主啊，保守他们，保守我的孙儿孙女，不管他们在哪里，不管他们做什么，求你保护我们。第四终点，我们胜过撒旦最好的路乃是活在调和的灵里。一小点，只有一个地方是撒旦不能侵入的，就是我们的灵。每逢我们从灵里出来，我们就成了攻击的对象。当我们在灵里，我们就是在坚固的楼里面。正如箴言十八章十节所说的，耶和华的名是坚固楼，一人奔入便得安稳。所以我们是在坚固的楼里面，在得胜的基督里，仇敌无法摸我们，他的诡计是要勾引我们出来。只要我被勾引出来，我就被击败了，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最安全的地方，只有一个地方是撒旦不能侵入的，就是我们的灵。二，我们是否在撒旦的权下，不在于我们所做的事，乃在于我们是在灵里还是在肉体里。三小点，只要我们留在调和的灵里，我们就蒙保守，撒旦就对我们没有办法。因着某种原因，有一节经节给我们看见，像保罗这样成熟的人也从仇敌遭受苦难。你记得他说到他的肉体上有一根刺，他怎么说呢？他说是撒旦的使者。我很珍赏他的人性，他向主祷告说，求主把这个刺挪开，这是何等的痛苦。但主没有答应，他再祷告，再祷告第三次，于是得着了答案。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肤浅的应用这个答案，这是一个美妙的答案。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保罗就领悟这根刺在这里，免得我因为所看见的一切的异象而被高抬。在我里面有这个危机，所以有撒旦的猜疑在这里搅扰我，没有问题。神是主宰的神，你不把这个挪开，但是你也不会让我受伤害，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现在我们来到非常积极的两个大段，大概还需要15-20分钟，我是11:01开始的，我想我们80分钟之内可以讲完。这是何等美妙的经节。第六大点，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谁的脚下？不是某弟兄的脚，不是某姊妹的脚，乃是一个地方教会的脚。一终点，践踏撒旦与教会生活有关。教会生活是神胜过撒旦最有力的凭借。二终点，罗马16:20的你们的在原文是复数，指基督的身体。一小点，罗马16不是指宇宙的身体，乃是指身体在地方上实际的彰显。 我相信平安的神将快要将撒旦践踏在安纳罕教会的脚下。二小点，对付撒旦乃是身体的事，不是个人的事。但撒旦只能被践踏在那实际彰显于众地方教会之基督身体的脚下。四小点，唯有当我们有正当的地方教会，做身体实际的出现，才会将撒旦践踏在脚下。许多圣徒在为北韩祷告，愿主开路，让国度的福音，让这匹白马在全北韩奔跑，但愿许多人能够得救，让平壤能够有一个教会建立起来，但愿有在平壤神的教会，那些圣徒要导读这一节，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平壤教会的脚下，在哈瓦拿教会的脚下，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伊朗各大城的教会脚下。我们需要更多的脚，更多教会的脚，我们相信这个，我们好像小孩子一样，我们不是幼稚，但是说到相信神的话，我们乃是像小孩一样的相信，这必定会发生。我愿意在有生之年看见这样的事发生，我愿意有份，主啊，为着你的荣耀成全这事，来羞辱仇敌。只有当我们在正当的地方教会里做身体实际的出现，才会将撒旦践踏在脚下。第三重点，将撒旦践踏在我们脚下的那一位是平安的神，这是很有意义的。这里说到平安的神或和平的神，这是很有意义的。第一小点，和平的神是那圣别人的，他的圣别带来和平，他顾到我们整个人的三部分，灵与魂与身子。二小点，当我们从里面被他全然圣别时，就在凡事上与他与人都有和平。三小点，神的平安保卫守卫我们的心怀意念，因为平安的神在基督里，在我们的心怀意念前巡查，保守我们平静安宁。我在说仇敌攻击人的心思，他把各种害怕、惊慌、挂虑注射到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有一位保卫者。一面来说，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这是按照箴言第四章，但是平安的神也在巡查，在守卫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意念需要保卫者，我的思想需要保护，这是何等的美妙。我常常在交通里得着别人的帮助，他们没有向我说什么，但我就领悟了，我不应该那样想，我不应该接受那种思想。不要接受任何关于你自己消极的思想，你不要想你永远达不到，你注定要到那外面的黑暗里，那些是从仇敌来的思想，要使我们软弱，使我们失望。但我们有和平的神，我们有何等的保卫者，他昼夜在我们的心怀意念前巡查保守我们。好，现在我们来到末了一段，我已经等了75分钟了，我很高兴我们来到这一点。我们要说到男孩子，是的，更精确的说，男孩子乃是那些已死的得胜者，他们如今与主一同在乐园里。但我们在这里是要强调男孩子的原则。男孩子的原则乃是 在教会这个妇人里面，有那些较刚强的圣徒，有弟兄也有姊妹，他们在属灵上较为刚强，他们并非教会里面一般特别的精英分子，但他们是在发展之中。事实乃是，并非所有地方教会里的每一个人都会走这条路而成为男孩子的一部分。就着这面来说，第七大点，男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之后，天上就有征战，撒旦和他的使者要被摔在地上，并且神的国要显明。所以你去读启示录十二章，你会看见那妇人在忍受产难，魔鬼就是那龙要吞吃那孩子，就是得胜者，因为他知道有什么事会发生。当得胜者被提到宝座那里，这些得胜者也包括出熟的果子，就是活着的得胜者。当这些得胜者到那里的时候，就起了征战，现在就要执行神的审判和惩罚。撒旦和他邪恶的使者在诸天界里，在空中就不再有地位了，他们都要被摔在地上。盼望到那时候我不在地上，因为你有这一切邪恶的人类的事情在这里进行，还有撒旦被甩下来。第一终点，男孩子是由得胜者所组成，他们替教会站住，站在全教会所当站的地位上，替教会做事情。得胜者男孩子不是为着自己，我们是为着神，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定旨，我们在这里是为着全教会的益处做事，乃是得胜者才能够把主带回来，而不是一般的教会在堕落的光景里。一小点，男孩子在地上总是不断从事与神仇敌撒旦的征战，我们现在就在与这仇敌征战。二小点，天正等待男孩子得胜者到达那里，好进行征战，把撒旦从天上摔下去。哦，这是何等的亮光，天在等待。现在当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当我在释放这篇信息的时候，天正在等待。主啊，赐给我们这个祷告。主啊，我们不愿意天再等得更久了，我们要男孩子达到那里，我们要进行那场的征战，让征战进行，这是我们定命的一部分。我们受造有你的形象要彰显你，我们受造要有你的权柄来代表你，我们在这里是要为你恢复这地，我们乃是你得胜的军队，你的心腹军队，我们不害怕这征战。主啊，把我们带到那里，让征战开始。 A 小点，得胜的信徒和撒旦征战，实际上就是执行主对撒旦的审判。以至终借着他们的征战，撒旦要从天上被摔下去，所以他被摔到地上，大灾难要开始。得胜者在天上，巴路西亚开始，心腹军队同着主这位元帅要逐渐隐藏的来到这个地上，然后在大灾难的末了，在哈米吉顿那里要更进一步的应用基督的得胜，然后一切人类的政权就要被除灭，撒旦要被扔在无底坑里，来世的全能就要显明出来，甚至过了一千年之后还要有一次的征战，因为主要试炼那些在这段时间生出来的人，魔鬼 在被释放末了一次的征战，然后他被扔在火湖里，那受敌基督假身言者已经在火湖里，死亡本身也在火湖里，所以我们现在是接近这个关键的转捩点。二终点，魔鬼呢控告者现今在神面前昼夜控告信徒，的确是昼夜的在那里控告，但构成男孩子并受神的仇敌撒旦敌对且毁谤的得胜信徒胜过他，他甚至引诱我们说一些关于我们自己消极的话。现在我们领悟，这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得胜，接着做超人吗？做属灵大汉吗？不，我们怎么得胜呢？第一小点，他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愿主加强并增加我们对他血的信心。保罗在罗马三章说，神摆出基督做平息处，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是的，我们有失败，我们有过犯，是的，但我们相信宝血过于相信我们的软弱，我们认我们的罪，神在他的公义里必须赦免我们，他儿子耶稣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永远不会同意仇敌的控告，我们要用羔羊的血来答复他。 A 小点，为着救赎我们之羔羊的血，在神面前答复魔鬼对我们一切的控告，是我们胜过他。第一小点，每当我们感觉魔鬼的控告，就需要应用这血。我们向神认罪，我们不是向撒旦认罪，我们同意神，我们不同意仇敌，我们是用耶稣的血来答复他。A 二小点，他们胜过他是因自己所见证的话。这不是见证你今天早上诚心享受什么，或者你听信息看见什么，这个见证乃是以下的点所要告诉我们的。 A 小点，自己所见证的话就是见证魔鬼已经受主审判的话。是的，魔鬼在攻击，他在这里，你在攻击我，你在控告我，控告我，甚至我应用主的血，你是完梗的，我要亲口的大声的向你说，看看谁在宝座上，你要上宝座，现在谁在宝座上，我的主耶稣在宝座上，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废除了你，他在各面都是得胜的，我站在他的得胜里向你宣告，一个来自拿撒勒的犹太人神人耶稣击败了你，毁坏了你，我在这里向你见证，你是失败者，你已经被击败，基督得胜。每当我们感觉魔鬼的控告，这就是见证的话，就是见证魔鬼已经受主审判的话，这是 A 小点，我读过了。 B 小点，每当我们感觉魔鬼的控告，就当发声宣告主胜过了他。姊妹们，你也可以这样做。女人的后裔，在神面前我们都是女人的一部分，心腹的一部分，战士心腹的一部分，不要接受仇敌的攻击，要开口向他说，仇敌啊，闭口，基督得胜，我要唱给你听，诗歌109首，你要跟我一起唱吗？赞美赞美，基督得胜，他在宝座上，在诸天之上有一人，他的生命是为我，他现在与我站在一起，我在得胜的基督里，我站在基督的身体里，向你宣告得胜，你不能使我害怕，事实上你害怕我们，因为我们是那凭借，是的，神，我们智慧的神曾经用你来对付我们，但我们不在你的手下，我们是在神的指引之下，我们乃是在得胜你的神人， 我们向你宣告基督的得胜。三小点，得胜者不爱自己的魂生命。 A， 不爱自己的魂生命乃是我们胜过撒旦的根据。所以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他。这使我们必须在魂里有一些的受苦。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在我们的肉体或在我们的魂里过安逸的生活，我们在这里是要跟从主。主啊，为着你的缘故，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们愿意失去魂里一些天然的享受，因为我们有你做我们生命的供应。一小点，不爱自己的魂生命乃是能舍得自己的魂生命，不在乎自己的魂生命。C 小点，我是从尼弟兄学了这一点。 C 小点说，撒旦只怕一种人，就是那些不爱自己魂生命的人。当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想这是不可能的，我不可能不爱我的魂生命。是的，在人不能，在神却能。他有路在我们里面发展一种在他里面对他的爱，这是在我们里面发展一种对他的爱，对教会的爱，对圣徒的爱，对弟兄姊妹的爱。于是我们就领悟有些东西比我们自己的魂生命更宝贵。这就是我的主，这是那摆在他前面的喜乐，也就是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那个喜乐就是那婚娶，那个喜乐就是听见到新郎来了，那个喜乐就是被提到宝座那里，那喜乐就是在他的巴路西亚里与他一同降临，那个喜乐就是在国度里与他一同作王。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漫无目的的，我们也不是实行任何的禁欲主义，我们乃是不计代价的跟从主。是的，仇敌你应该害怕我们，因为我们是受造的，我们又是蒙救赎的，得重生的，被变化，被三一神构成了，要在你身上执行基督的得胜。这里有一个妇人，是那救赎之神的妻子，她要将她的丈夫基督的得胜应用在你的身上，叫你蒙羞。好，我们来到末了一个终点，第三终点，男孩子与神最重要的时代行动有关。这里说到一个最重要的时代行动，第一小点，神要结束这世代并带进国度时代。这不在你的心上，但是我几乎要喜乐的哭泣，因为我有这样喜乐的期待。主啊，结束这个时代，带进国度的时代。为此他必须得着男孩子做他时代的凭借。三小点二小点，男孩子被提结束了教会时代并引进国度时代。三小点，男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撒旦被摔在地上，以及天上的宣告表明男孩子要把国度带到地上。这是神最大的时代行动。那些组成男孩子的是谁呢？就是我们众人，我们是神所造的，要彰显他并代表他。我们曾经被仇敌击败，被他掳掠，但是我们蒙了救赎，我们得了重生，凭着他的怜悯，我们看见了这个异象，这个从天上来的异象。我们回应那个意象，就把自己奉献给他。我们告诉主，主啊，在我们身上做你所要的，照着你的计划，在我身上，在我的里面 同着我并接着我成就这一切的工作，我一生在你的手里，你指引我的脚步，我在这里不是为着我自己。根据这个在意象之下的奉献，主就开始他的工作，就像他在雅各身上所做的一样。但是到了某一个点，有些事他不能直接的做，他就让仇敌来做。所以不止那十一位使徒被摆在撒旦的那个筛上面，容许我在主的遮盖之下这样说，我至少有点领会这是什么意思。何等的荣耀对于那智慧的神，这是何等的荣耀。现在他可以看着仇敌说，看啊，看我的心腹，看我的配偶，没有斑点，没有瑕疵，没有皱纹，他在各面都是完全的，他在各面都与我相配。在我的智慧里，你成就了一些事，是的，把它消减到成为无有，但我进来作为那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善意神，把我自己做到他的里面，是不受拦阻的，做到他的里面，就他而言没有任何的抗拒。现在他与我一同作王，我现在让他亲爱的把审判执行在这个仇敌这个对头身上，执行这个审判。国度已经来到，喜乐的时代已经开始。好，这就是我这一次要摆上的头一部分，盼望能够给你们一个全面的观点，全面的看见。我很谢谢你们在座的几位，作为一个小小的听众，如果没有你们要我在一个会议室里看着荧幕来预录这些信息，实在是不容易。但我们都一同在这里有份，愿主真正向我们打开约伯记这卷书，照着神的经纶，照着新约里的启示打开这卷书，并且完满的得着我们，因为我们愿意这个时代改变，愿意国度来临。主耶稣，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只能把自己再一次的献给你，来回应你的爱心，回应你心头的愿望。你要得着一个配偶，一个团体的彰显，一个战士心腹，与你一同从事末了的征战。主啊，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也许我们不需要说太多，我们只说，主啊，我们是前所未有的那样爱你，你是我们的得胜者，我们的主，不久你要成为我们的丈夫，我们把整个恢复带到你这里，把众教会众圣徒所有借着福音的传扬得救的人带到你这里，我们为着终极的行动祷告，主啊，在我们里面透过我们同着我们而行动，让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拦阻，使你能够结束这个时代带进国度。为此我们祷告，愿你在全地得荣耀，愿那仇敌撒旦那对头蒙羞，并且彻底被击败。主宰的神，我们为着你那惊人的智慧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敬拜你，因为你是这样管制这个复杂的宇宙，连同这里一切邪恶的势力。但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敬拜你，赞美你，这位主宰一切的神，智慧的神，我们从我们的全人敬拜你，你是我们的神，主耶稣，你是我们的主，你是那赐生命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每时每刻将你自己更多做到我们的里面，使你能够在地上得着你团体的彰显，为 国度开路，让国度能够来临。主，这是我们的祷告，谢谢你听我们所无法说出来的，就是我们这人深处的，你听见了这个呼求，听见我们全人最深处向你的呼求。主啊，在你恢复中每一个人的身上，愿你能够做得透。你必须得着男孩子，得着建造的身体，你必须得着成熟的新人显现出来。不仅如此，你要得着你的心腹预备好迎接你回来。这就是我们的祷告，也是你的祷告。听我们的祷告，正如你垂听你自己的祷告，使我们众人都能够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赞美主，阿们。